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信赖。降临圈上将点燃第二根紫色蜡烛，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更加接近，同时也表达耶稣是我们的光。我们相信耶稣，知道耶稣会帮助我们更加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信赖。天主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因为是一个弱小民族，时常受到邻近的国家攻打和压迫，他们甚至于连国家都被灭亡了，人民也被强迫到巴比伦充军。犹太人不情不愿地流浪到遥远的地方，当了亡国奴，失去自由自在的生活，滋味不好受，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天主没有忘了他所拣选的民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不断地打发先知们来到他们中间，告诉那些受苦难的犹太人要全心依赖天主，天主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回到家乡。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难免遭受到各种精神上或经济财务上的痛苦，所以我们更应该依赖天主，全心信靠天主，让天主成为每个人生命的依靠，生命的牧者，带领我们度过现世的考验。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护我们，不要让尘世的繁华事物阻碍我们为迎接你圣子应有的准备工作。求你使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常能追随你的圣子。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巴路克先知书。巴路克先知 是耶稣降生前六世纪的先知和诗人，他以一位慈母的口气向犹太人宣布天主的大能，把流亡在外的他们从遥远的巴比伦带领回家乡耶路撒冷。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巴洛克先知书第五章一到九节。一到九节，耶路撒冷，请你脱去你沮丧悲伤的衣裳，永远穿上天主光荣的华服，披上天主正义的披肩，在你头上戴上永生者光荣的冠冕，因为天主要对天下万邦显示你的荣耀，给你起名永远叫正义的和平和前进的光荣。耶路撒冷，请你站起来，站在高处向东远眺，看你的子女奉圣者的命由西方到东方集合，喜庆天主终于想起了他们，他们离你远去，由仇人押送步行，如今天主却将他们给你再领回来，他们体面光荣，被人抬回，好像皇子一样，因为天主已命令移平一切的高山和永恒的丘陵，填平所有的山谷，使他们化为平地，好让以色列在天主的光荣下平安前行。森林和一切香树要依照天主的命令给以色列散布荫凉，因为天主要在喜乐中以自己本有的仁慈和正义，在自己荣耀的光辉下亲自领回以色列。
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率领妇孺回到西游，我们仿佛身在梦中，那是我
满心欢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首先很感谢在腓立伯的教友们慷慨大方地加入了传报福音的工作，同时他也劝导我们要继续努力实行耶稣基督的爱德，直到耶稣再度来临的时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一章四到六节，第八到十一节，第四到第六节。我每次祈祷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予以完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八到十一节。天主为我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我所祈求的是，愿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满握真知识和各种事件，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常是洁净无瑕的，赖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为光荣赞美天主。
今天的福音中，习者若翰为了使人得到天主的救恩，而以实际的行动宣讲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以时时悔改的心情善作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主基督。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凯撒提庇流执政第十五年，搬去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腓立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荷尼地方的分封侯，吕萨尼亚做阿比勒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勒加利亚的儿子若翰，他于是来走遍约旦河的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正如伊萨伊亚先知预言书上记载的，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大家平安，我是孔威仁神父，仁爱建筑堂的本堂神父。当在福音当中读到习者若翰这个角色，每次我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位神父，他是我们的学会的一个传教士。那个时候那位神父他做了一个非常难做的选择，他选择去非洲在一个城市当中的一个贫民窟工作。那个贫民窟非常恐怖，是非常贫穷，暴力很多，人家过的生活的品质非常差。但是那个神父他要跟这些贫穷人一起生活，分担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他选择跟他们住在一样的一个家，一个小屋，然后吃他们的食物，喝他们喝的水，分享那个不安全的环境。因为这样做了，这些住在那个贫民窟的人，他们决定，很确定的知道天主爱他们。在那位神父身上，他们看到了天主的爱，因为那位神父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知道天主没有放弃他们。那实际上别人不是这样的认为，因为觉得这些贫穷人是天主诅咒的，在那个贫民窟有多强盗，有多小偷，很多妓女，一些很多没有别人觉得没有价值的人。但是那位神父跟他们住在一起，让他们了解天主也爱他们，天主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对于年轻的我， 看到那位神父做了那么漂亮的一个选择，那么充满了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非常感动。那位神父去那边工作，让我了解到其实这些人是贫穷的，不是因为他们是 lazy， 他们是什么是懒惰的或者是不好的人，是可能为社会的制度经济的制度很多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问题让他们变成这样子。但是呢，天主没有放弃他们，所以如果有人爱他们，如果有人愿意分担他们的痛苦，他们也愿意改善。那位神父的做的选择也让我改变我的生活，让我了解到我的生命也是宝贵的，天主也会透过我来影响别人。虽然那位神父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别人都不知道他存在，这个世界的有权力的人不知道有这位神父在那个贫民窟里面工作，他们不知道。但是那位神父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至少一块的世界都改变了，为了他而改变。我觉得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平常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有权力的人，可能政治人物或者富有者或者这些明星，这些人的决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不但影响到经济政治，那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我们的风俗习惯。在今天的福音的开始，儒家福音第三章好像有一个名单，有七个人物，儒家提到了七个人物。那七个人物是那个时代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的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皇帝，罗马的帝国的皇帝，然后有犹太的总督，很多分封王，加利拉亚的分封王等等等等，然后大司祭，那个时候在以色列这些人是最有影响力的，最有权力的，好像是他们率领了世界。那有些名字我们非常熟悉，比拉多，赫罗德王，该法，大司祭，我们是当耶稣要受难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物其实他们的角色不一定是正面的，很多黑暗，很多邪恶也是他们的身上。他们呢反对天主的工作，他们好像不能接受天主的计划。那这个名单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好像耶稣还没有出现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世界真的复杂。在世界上有这些充满了邪恶的一些有影响的人，有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些黑暗，有些跟天主有冲突的计划，我们都有了。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无名小卒的人什么都不能做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好像天主也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呢，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还没有开始他的公开的使命的时候，已经让我们体会到，虽然世界是那么充满了黑暗，虽然是那么复杂的，但是天主的救赎这个世界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已经在进行了。黑暗、邪恶无法阻碍天主的计划。那虽然呢，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不会发现呢天主的计划，也有时候也会反对天主的计划。但是无论如何，天主的计划都会进行了。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降临期的时候，教会邀请我们以一个比较正面的乐观的态度看世界，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社会也是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黑暗，没错。但是呢，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天主的计划还是在进行的。天主没有放弃那么复杂的世界，天主不会放弃我们那么复杂的生活。爱会战胜邪恶、死亡、黑暗。那天主的计划，按照路加福音所说的，是那里开始的呢？是在荒野中开始的，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边缘。当然在那个社会当中，最重要的地方都是城市，耶路撒冷等等。但是天主的计划是从荒野中开始，路加福音说，在荒野中天主的话传给若汉。荒野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在荒野中，以色列人体会到天主的释放，因为天主从埃及释放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荒野，然后到达许诺之地，那块福地。在荒野中，以色列人学习了信任天主，靠他，因为在荒野中没有水，没有食物，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依靠天主而生活。在荒野中，天主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盟约，一个爱的盟约。他告诉他们说，我要当做你们的天主，你们会当做我的选民，我爱的民族。虽然上荒野是以色列人跟天主一个过的一个亲密的时间，像跟两个新人在一起的一样。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了荒野，进入福地，过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之后，他忘记了那个盟约，他忘记了天主对他们的爱。那很有意思，现在天主要让我们感觉到他的爱的计划，就是我们人类的计划还在进行的，他是从荒野开始。他在荒野中邀请以色列的子民悔改。那悔改有什么意思？是悔改就是又一次发现了天主狂热的恋爱我们，他的子民每一个人，是感觉到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从这个爱的关系开始，我们才会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才真正的我们会发现到，在我们人生当中，天主的计划在进行的，天主不会放弃我们每个人。在那里，在我们的荒野，在我们心中的荒野，我们可以跟天主又一次相遇。那这个是讲灵期的意义。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从比较外在的地方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都会成功了等等，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生命的变化是比较外在的。这些荒野也象征我们心中最孤独的，我们最内在的、最亲密的那个地方，天主要在那里给我们相遇。那在那里，在我们的心内，在我们的心中的那个荒野，安静的、没有别的东西的、我们不戴面具的那个地方，开始以爱改变我们。所以降临期也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慢慢的进入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那个最安静的、没有那么多让我们分析的地方，来体会到天主还是爱我们，天主还是没有放弃我们，天主要我们改变。从某一个角度，若翰他是最后一个先知。我们觉得先知是特别的人，他们有可能有些能力，天主给他们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可能看到一些异象，听到一些声音，然后他们能够把这个声音，他们所看到的异象传达给以色列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那么特别的一个人，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先知，他们是不明小卒，他们是一般的人，天主教教的、拣选的、教教的、派遣的一些不算什么的一些人，那他们的能力不是太特别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也有跟他们一样的一个能力，做先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也会变成了先知，为耶稣准备一个道路。为什么呢？先知们的工作是什么？先知们的工作是帮助以色列人纪念他们的过去，在他们的过去当中，天主怎么样的释放了他们，他们天主怎么样的与他们建立一个盟约，那从这个关系、爱的关系来判断他们的现在。先知们问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按照那个爱的关系呢？天主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我们是不是好好的珍惜？我们是不是自由的选择？或者很多东西，我们的钱、我们的光荣、我们的工作、等等，当做我们的主人？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做选择，才会真正的走上天主的道路？这个是先知们的角色，纪念他们的过去，判断他们的现在，然后以这个判断选择将来怎么样的生活。那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这样做了。我们也要纪念我们的灵洗的时候，天主给我们的恩宠，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订立个盟约，天主狂热的爱上了我们每个人。那我们要学习以这个爱判断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们做的选择是不是按照这个爱，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要怎么样的做选择，为了缔造一个更好的将来，为了让我的将来的生活变成更让天主喜欢，让天主透过我们而准备他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恩宠。那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人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这个角色，这个先知，这个希解若翰的扮演的角色。我已经说过，这个神父对我来讲，他是跟希解若翰一样，帮助我接近天主，他帮助了很多人接近天主。那其实最近我也认识了很多在台湾的平信徒，很多兄弟姐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带领人家接近天主，改变他们的生活，以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的本堂也有些姐妹，他们常常的跟那些妈妈们，不一定是教友们，姐妹们集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了解，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有些问题，但是以福音，或者也用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工具，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被天主爱的，被天主接纳的，然后帮助他们做爱的选择。最近也有机会，多认识怀仁春仁发展中心一些兄弟姐妹们，他们在那个中心里面也，他们碰到了很多希解若翰，他们在那里也有些姐妹们帮助他们，有些老师们呢，有些教友们帮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被爱的、被接纳的，然后他们可以做爱的选择。所以，让我们在这个降临期当中，特别感觉到，对，天主不会放弃我们。我们的生活是蛮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天主在我们复杂的、有时候黑暗的人生当中，他还在，他在进行他的救赎我们、拯救我们的计划。那会透过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们，在我们身旁的兄弟姐妹们，帮助我们了解怎么能够展开我们的心，迎接他的爱。那在他的路上行走了。我祝福你们的降临期快乐，一个充满了平安的降临期。
有一个故事愿意跟各位分享。有一位农夫太太是热心的教友，平时就遵守教会的各种规定和礼仪，到了圣诞夜更是迫不及待地带着孩子们去教堂望弥撒。但是他的爱人是一位不相信耶稣诞生人间的顽固分子，说什么就是不肯和太太孩子们一起去参加子夜弥撒。太太离开家去教堂以后，这时屋子外面很冷，雪下得越来越大，有一群迷路的燕子被大风雪困住了，不能向南飞去，只好暂时的在这位农夫家的院子里逗留下来。这位好心的农夫不忍心这群大鸟挨饿受冻， 于是打开他的谷仓，请这群大雁进去。可是这群大雁好像并不领这份情，不论农夫用扫把把他们赶进谷仓也好，或是学他们的叫声请他们进去也好，这群大鸟就是不能了解农夫的好心好意，反而躲得远远的，以为农夫要伤害他们似的。农夫心里想，如果是我懂得大鸟的语言，不就可以告诉大鸟飞到谷仓躲避风寒了吗？如果是能和大鸟一样飞来飞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不就很容易的跟他们沟通了吗？这位农夫在那个时刻真是巴不得能够变成一只鸟，能够跟这群鸟一起的解决所面对的难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农夫忽然恍然大悟，原来天主借着这群大雁启发他圣子降生人间的理由。要不是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用我们人间的语言苦心竭力的宣讲，我们怎么能够懂得高深奥妙的天国道理呢？又怎么能够了解充满了仁爱、喜乐、平安的福音呢？于是这位农夫以后成了积极传福音的热心教友。各位朋友，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大家。